次我们学过了哈，这个彼得前书一章八节，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哈？我们先唱唱看啊。
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已心里他，就有说不出来。
真的隔了一个礼拜，大家又忘记，我们再来一次啊，连着两遍，准备来。
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已心他，就又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已心他，就又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
心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真的，有时候我们那个肉眼啊，我们肉眼看也可以看一些东西，但是有时候我们心灵的眼睛，我们有没有被主打开来？有没有被看到？真的能够看到我们的那个主的荣耀，看到我们的主，他真是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他跟我们一起来同过。他说，就算是。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我不晓得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啊，我们经历主的时候，当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经历主的那种同在，一件事情你知道你没有办法，你也不可能做的，神在那里做的那样一件奇妙的事情的时候，你会里面那种充满了那个喜乐，而且他说什么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哈，非常的奇妙。我们来连着再来唱两遍啊！我们把你们改成我们哈、啊，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这个深深的让我们从里面爱着啊，爱慕着为主啊。我来，
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已心。
有一节经文哈，去最近看望这个生病的人的时候，有时候我就会去唱哈。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在这个约翰三书，约翰三书哈，在这个彼得前书的后面哈，约翰三书第二节，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比如说我们去探访一个病人的时候，他哎呀他心里头很难过的时候，我们唱这个诗歌的时候鼓励他哈，在约翰三书第二节，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哈，
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小调歌很有味道，
真是让我们愿意你凡事兴盛啊！我们真的是为别人祝福，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啊！所以每一次去探访病人说，哎，我唱一首诗歌给你听哈、啊，所以就这首诗歌，我们再连着唱三遍啊，七载。
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亲爱的兄弟啊，
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第三
点，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真的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凡事兴盛。天父啊，我们向你感谢，谢谢你每一次来到你自己施恩座前，我们的内心里头充满了欢喜快乐，主啊，真的能够向你倾诉，能够向你把我们的心事向你陈明，主啊，孩子，谢谢你纪念到有一些身体软弱的不能在我们当中的，主啊，真的就是巴不得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一个期盼，那真的是盼望他们早日康复啊，身体健壮，正如他的灵魂一样。主啊，也有的人心灵软弱的，也求主你刚强他的心灵。主，让我们真是来经历到主啊，你那个救恩，主啊，真的那个真是能够改变我们整个的人的心思意念。主啊，你那个救恩真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啊，那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享受到。哦，主啊，不是说好像那个永生是到我们死了才我们来怎么样，而是主啊，你那个生命就能够在我们现在就能够影响到我们，对我们在我们的里面产生何等大的功效。孩子，在你面前献上感谢，谢谢主，主啊，你来了是要使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是更丰盛的生命。
谢谢，
我们就在你面前愿意说，主啊，让我们真的还有什么东西我们没有脱去的，还有很多的东西我们没有放下的，主，让我们就脱去放下，好让我们能够穿上，我们能够得到你所要给我们从天上要招我们来得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等候在你的面前。主啊，真的不管弟兄姐妹分散在什么地方，你同样都看顾都带领。主，让我们都真的是说，我们都一起互相的鼓励扶持，好让我们在你来的时候我们不至于羞愧。谢谢恩主，你圣灵在我们的当中指教我们，让我们被你自己开启，让我们就能够继续的往前行。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好，我们今天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一章，我们十三节，我们来看到第二十一节，十三节看到二十一节，我们能够分享到多少我们再说，但是我们从第十三节我们先一起来念一下，念到二十一节，我们也是一样按照我们彼得前书第一章， 对，在335页，我们请姐妹们读13节，我们弟兄们读14节，然后呢我们第二遍弟兄们读13节，姐妹14节，我们轮流来读2遍，姐妹们请来备齐。
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
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
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
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
直到你们得主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
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
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
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
好，我们弟兄们来读13节，来预备起。
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
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
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
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
直到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
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
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
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
13节所以是接着前面来讲的，前面使徒这个彼得，他真的想到有一群曾经蒙了救恩的这个以色列的，从前是以色列人的这些信耶稣的弟兄姊妹，现在分散在各地各方，那么因为他们信耶稣，就遭遇到当时环境里面很多的逼迫跟苦难。你知道我们人在苦难的里面就比较容易放松，我们人在苦难的里面就比较容易放弃哈、啊，就能够会比较会灰心。所以就是因为这样，老约翰才提醒分散在各地各方的这些神的儿女，那么第一个提醒他们不要忘记他们得了救恩，第二个要他们不要忘记，虽然经过这么多的苦难，其实这是一个试验，这是一个试炼，好像可以把我们肉身生命里面的杂质怎么样都可以炼尽啊，好像比那个 比那个经过火炼的精进还要宝贵啊，还要宝贵。那么以至于这个这样的一个救恩在我们的里面，就让我们有个把握，不管面对这个世界上的什么事，或者比我们有钱的、有势的、有地位的人，因为我们有的救恩，有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里面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满有荣光的大喜乐。真的，我们以什么为夸口？就是我们以得着这个救恩为夸口。而这件事情是很早以前神已经预先让人在查询的时候就能够得着的。那接下来的讲到的这个所以，接着前面这些来讲，所以怎么样呢？有一件非常重要的这个彼得他就跟我们讲到说，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我再说，因为什么要约束我们的心？因为救恩是从我们心灵的深处开始的，宗教是从我们外面的行为开始的。我再说一次，就是真正的救恩是从我们的内心开始的。但是当你入了一个宗教的时候，怎么呢？都要求你外面做些什么，是不是这样啊？有没有香要这样拿，要这样拜，是不是？至于你心里面到底怎么想，他不管你，就是因为宗教都有一个疑问嘛，所以你要小心啊！你跑到不同的庙宇，你跑到不同的教堂，假如你外面做的东西跟他们不太一样的时候，你要小心啊！为什么呢？因为宗教讲究的是你要谨慎你外面所做的跟人家一不一样，有没有符合这些规定。但是彼得他讲到的是一个很宝贝的救恩，这个救恩得着人一定要保守约束我们自己的心，因为救恩是在我们内心深处、灵魂的深处所发生的一个真实的改变。所谓的约束是什么意思呢？原文说束上你们心中的腰。以我的话语来讲，一个蒙拯救的人，我们真的要很小心的是什么呢？所谓的很小心的谨慎小心是什么呢？真的要小心我们在内心深处的那一个真实的感觉跟我们的心思意念。因为中国人讲的心，我总觉得跟圣经里面讲的灵还不太一样。我不晓得，我到现在还说不清楚，就圣经里讲的那个灵的深处跟我们今天中国人讲的心啊，那个心我觉得有点像圣经里讲到的魂，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啊，好像是中国人讲到的心啊。我觉得这边的心只要讲到那个兽的话，我不晓得是还有没有包括，就是我们在我们心灵最深处的那一个，我们要约束他，要小心。开始怎么样呢？开始敬畏神，走主要我们走的这样的一个道路。下面讲到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是，我想从后面开始往前来分享。一个是怎么样呢？约束我们的心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意义是什么呢？不要再轻易的像从前没有蒙恩得救以前那样的去怎么样呢？那样去放纵私欲的样子。一个啊，就是约束我们的心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不要再去放纵那些在还没有信耶稣以前蒙恩以前那些放纵我们私欲的样子，这是第一个约束。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什么？就是要圣洁。一个是很消极的什么？不要再像从前那个样子了。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正面积极的，要像神的圣洁一样。而这件事情怎么样呢？这件事情是要专心的。这些事情要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我们的恩。这个救恩是可以救我们脱离过去的败坏，这一个救恩也可以成全我们像神一样的圣洁的这条路上去走。我觉得很有盼望。假如今天耶稣基督救我们，就好像一般人救我们一样。什么救我们一样呢？我有一次听过这个一个人，不要是一个信 经文还是怎么样，我现在印象模糊了。这在我这个读书的时候，就有个人这个跳河要自杀，别人把他救上来了，对不对？别人把救他就不死了嘛，对不对？救上来以后呢，没有想到，没有想到那个救上来的人没有感谢他们，反而讲了句话说：“你把我救活，你把我救活干什么？我要面对的问题，你能够帮我解决吗？”哇，啊，是不是这样？我们好好想，我们可以救一个自杀的人不死，但是他为什么会去自杀的那个原因，我们人能够帮他解决吗？假如耶稣基督只能够救我们像脱离从前没有信耶稣以前的这些的话，而没有办法给我们有个力量往前能够像神的圣洁一样这条路上走的话，其实他救了我们又怎么样呢？就假如耶稣只能赦免我们的罪，他自己本身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会发现好几次啊，这一次有讲到两个，一个是羔羊的宝血，一个是从死里复活。我觉得救恩有这两方面最宝贝。耶稣显现的时候为什么能够显现？因为他从死里复活才能显现嘛，他不从死里复活他能够显现吗？他没有办法显现的。假如他只是死在十字架上，为了这个赦免我的罪，只是钉在十字架上的话，我还是没有盼望。为什么呢？因为我只能够做错了去认罪悔改嘛，是不是这样？哎，我有没有一个活泼的盼望？是因为耶稣可以从死里复活，带给我有一个新生的样子。今天一个真正得着救恩的人，他会经历救恩的两部分。一部分就是把我们过去的罪恶赦免，一个就是在复活的里面与耶稣基督有份，以及怎么样带给我们走一条跟世人不一样的道路。但是这一点从哪里呢？彼得提醒我们，要我们约束我们的心。你知道为什么约束我们的心呢？因为我们的心是很容易放纵的，你同意吗？啊，最近我血压有点高。为什么血压有点高呢？就是最近这个肉吃了太多，肥肉吃不少，又吃蹄膀，又吃梅干菜扣肉，又吃这些东西，又是我最爱吃的东西。你知道我们人啊，口腹之欲就是情欲，口腹就是我们的情感意志。我们一不约束，我们很容易就怎么样，很容易就出事了。我们得着救恩以后，我们这些情感啊，这些东西都还在不在啊？在的嘛，在的嘛。没有人说一信主就完全就完全了嘛，没有嘛。那个救恩只是像一个，以后看到这个彼得前书第一章的后面那段，就其实这个救恩是像这个救恩只是刚开始在我们里面只是一个种子嘛，是不是这样？所以怎么样呢？彼得说，一方面是神救恩的工作，一方面我们常常要约束我们的心。约束我们的心，别人看得见看不见？刚刚开始看不见的，但是等到你的心放松一段时间以后，大家都知道了。怪不怪？为什么大家知道？因为你不说不约束你的心，对不对？比如一个人，这个过去，拿我来讲，过去发脾气骂人啊，这件事情是我放纵私欲的样子。哎呀，我真的会骂人，我一骂人骂两个钟头，哎，真的不给人家插嘴的。你不要讲，我话还没讲完。哎，不要有没有人，不要你们家里面有没有人这样？我讲的是我话没讲，我们就插嘴啊。但是呢，那你讲十分钟就好了，你一天讲两个钟头，人家谁受得了？是不是这样啊？因为讲了里面有一种好像快感、喜乐啊，不是喜乐，不能用喜乐，就有种很爽，你知道吧？是吧？就是这样。这是过去没有蒙恩以前的一种的东西嘛。哎，信了一个人一信主以后，一蒙真正蒙恩得救以后，他里面那个想要骂人想要发火的东西就没有了吗？还有的，从前没有信主以前啊，没有办法，你就到内心深处去没得找。现在耶稣新的意思怎么样？知道说，哎呀， 其实在我的内心的深处，原来我已经得着神的救恩了。耶稣基督是很温柔的嘛，我妈妈怎么样呢？愿意有这样一颗心，愿意有这样一颗心来到主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来约束我们的心，说你们要约束，就是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谁来约束我的心啊？我靠自己靠得住靠不住啊？靠不住。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我的意思就是说，既然里面有神的恩典的救恩，我们真的要靠着主来约束我们的心。不靠着主，谁能够约束自己的心啊？因为真的，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来的。所以有人讲了句最重要的话，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心思意念没有改变，我们的行为就不会改变。我们的行为不改变，那么今天的结果也不会改变，是吧？你跟人际关系里面为什么出问题呢？因为你的一个心思意念的想法是这个样子，对不对？像我从前常常会跟人家搞了不愉快，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想法就是我要讲对，就是意思就是我要讲你，我有什么错？你本来就是不对嘛，我当然应该讲你啊，是不是？我的感觉没有错啊，我就要讲你啊，那这是我里面的一个心思意念了，对不对？其实我想的也对，但是呢，不完全对了嘛。为什么呢？因为我想是对，别人想说，对，你可以讲我，你可以私下好好讲，不要那么大声嘛，不要吹胡子瞪眼睛嘛，不要脸红脖子说这样讲我嘛，你可以小声点讲我嘛，温柔点讲我嘛，我也不是不接受，对不对？别人这样讲，对不对？也对嘛。假如我的想法，曾经有弟兄这样跟我讲说，弟兄，我听你讲的话哈，没有什么大错了，为什么有的时候你讲一件事情完了以后就会有那么的不好的结果呢？他就说，就是你讲话的时候没有注意别人的感受，你只注意你讲的动机是好的，但是你没有想到说别人能不能接受你现在这样的一种态度的讲，或者现在这个时候他能不能接受你对他这方面的讲，你没有去想这个东西。那他讲这个话跟我，他跟我交通是什么？是要改变我的心思意念里面的想法。我的想法改变了以后怎么样呢？哎，假如我接受了，那我在讲一件事情的时候，就会采取不同的方法，用了不同的方法，那个结果就会不太一样了，是不是啊？啊，现在认识我的人跟从前不太一样，真的真的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在我的心思意念里面有改变，这还是从人的劝勉。若是假如我们约束我们的心，是被神的真理，是被神的话，是被耶稣基督在世上所行的来约束我们的心的话，你看看那个效果怎么样，那个结果会怎么样，就更不一样了嘛，不是吗？ OK，我们不要以我们的想法来约束我们的心，我们用我们的想法约束我们的心太有限了。我们要用圣经里面神话语的真理，要用耶稣基督行在世界上的样式来约束我们的心。这个标准会不会太高啊？好，我们先不讲高不高，我们先这样的一种约束，我们羡不羡慕啊？啊？假如羡慕就有救，假如不羡慕就没有救。所以呢，这个，假如我羡慕，给我太太来约束我，啊，哎，我们今天做弟兄们，有没有那种羡慕说？我真的羡慕，让我太太来帮助我约束我的心。假如我用这句话来讲，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假如我们羡不羡慕，我们羡不羡慕真的盼望我们的主救我们的神来帮助我们，来约束我们的心，我们要不要？要就开始有路了，不要怎么样？不要永远没有路。 OK， 好，这是第一个。我要讲到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不但约束心，还要谨慎，就是其实约束里面就有一个你要小心了嘛，随时随地会踩到地雷的。你跟人家相处当中不小心就踩到地雷，不小心就越了线，不小心就上了魔鬼的当。所以谨慎自守的意思就是，谨慎自守的意思是什么？这边讲到的 都不是要求别人的，都是要求自己的，是不是这样？哎，今天想想我们的习惯，任何事情发生了，我们到底是要求自己还是要求别人？啊啊，跟太太吵架，第一个是说，哎呀，下次你们这个，等到要吵架的时候，你先讲，你只要先跟你的配偶说这件事情，我虽然不是完全错，但是我也不完全对，我不对的地方，我错的地方在这里。你看吵架吵得起来，吵不起来？为什么会吵架呢？吵架的原因就是我们都不是谨慎自守，我们都不是管自己的这一部分，我们都是管别人不对的那部分，然后别人也管我们不对的那部分，有没有？我们都是谨慎他守，不是谨慎自守，有没有？我们很小心的、很细微的在帮对方，在看你做了对还是做了错，有没有？是不是这样？其实真正说约束我们的心的意思是谨慎自守，不管不是暂时是好好的谨慎的对我自己，我到底这样做哇好不好，我到底这样做讨不讨主的喜欢，我这样做是不是又是放纵了从前在没有悔改信主以前的那一种放纵肆意的样子了？这个你知道讲一个人呢、很不容易，有的时候已经讲说你怎么这个样子这么骄傲，对不对？这句话也是不太好听啊。假如一天你听到人说怎么样，你又觉得很得意嘞？你知道一个人很稀奇呢，嚯、他讲话很表现出那个很得意的样子的时候，就是十之八九是骄傲了，是不是这样？我们没这样的感觉。当我在讲一件事情，哇，好像很意气飞扬，好像很得意那个样子啊，就已经在骄傲了。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但等到我在讲一件事情的时候，没有那种得意这个那种情况的时候，真是慢慢很谦卑的也在讲同样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结果又不一样了。你得意，别人就自卑了嘛，是不是这样？你头抬得高高，你跟人家讲，人家只好低低头了嘛，是不是这样？这个就变成这样的情况。那谨慎自守的意思就是，我们约束我们的心，是管自己的这一部分，不是管别人的这一部分。弟兄姊妹是吗？真的，我们好好去，好好在这一方面。假如说约束你们的心是什么呢？就是谨慎自守。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是专心盼望耶稣基督。因为这个救恩不是一下子完全得着的，他说要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才来带来给你们的恩。我觉得这方面有两方面，等候基督的显现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我们今天活着的时候，一方面是指着耶稣基督最后荣耀降临显现的时候，这是两个。那么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里面呢，你知道吗？当我们约束我们的心，我们谨慎自守，让我们很专心的等候耶稣基督的时候，你会发现现在我们就能够预尝到那个救恩的味道，现在可以预尝的，就是预尝神把我们从我们的脾气个性的里面拯救出来。这个还难一点呢、假如你能够经历到神已经把我们从我们的个性里面拯救出来，哇，这是一个很喜乐的事情。一般神的儿女刚刚开始只有个什么经历耶稣基督的恩，这个恩是什么？这个恩就是前面的救恩，这个恩是前面讲到的这个救恩。假如我们能够经历到耶稣基督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的这个恩，这就不得了。其实我们今天大部分人只是经历耶稣基督涂抹我们的罪恶过犯这个层面而已。你从前一直犯了一个罪，你到有一天突然发现镶嵌破烂的衣服不晓得什么时候脱落了，这是可以经历的。但是问题是我们没专心等候耶稣基督，他显现在 在我们生命里面会产生完全不一样的结果。真的，我上次这跟大家讲过了，在我生命里面有很多的软弱，但是一件一件事情脱落，一件一件事情脱落，是什么呢？不是我想我自己能够做什么，不是，我真的寻求耶稣基督救恩，在我这个人的生命里面能够显现出来。什么时候脱掉的不知道呢？真的呢，弟兄有弟兄的软弱，姐妹有姐妹的软弱，有的是个性上面的软弱，有的是在环境里面被环境迷惑诱惑的软弱。但是等到我们真的专心寻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显现就会带来什么？带来一个救恩里面把我们拯救出来这个恩典。真的，我再说耶稣基督的救恩啊，我们今天经历的只是主涂抹我们的过犯，有没有？我们有没有经历过说这个救恩还可以带来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这个救恩还可以带来给我们能够行走在神光明圣洁的道路的里面，这样的一种生活。你慢慢真的发现一件事情，有些宗教是借着禁欲，我在说，有些宗教是借着禁欲来表示对他宗教的虔诚，是不是这样？但以后你有经历，你会发现，当你越爱主的时候，很稀奇，你很多的欲望就慢慢降低。这是件很稀奇的事，这是件很稀奇的事情，就是说。到有一天呢，我们真正爱主耶稣基督显现，我们专心等候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显现，他会带来一个，这一个恩是什么呢？这个恩就是救恩里面的美善。我觉得救恩是我们一步步去享受的，救恩是我们一步步去经历的。今天很少有人就是一个 package 就讲说，哎呀，信耶稣就得到救恩啦。但是你知道救恩里面有哪些味道啊？我们讲得很笼统，但是你真正去专心的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的时候，你把只要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显现哪一部分，这一部分就带来耶稣基督救恩的味道。我现在已经，希望大家不要比较哈，这个但是救恩的得主真是有不同的味道了嘛哈，啊，真的有不同的味道了嘛。我现在已经经历到一点点，就是。真的得着主以后，主在我生命里面越来越占据，主越来越能够占据我生命的时候，我会发现在我里面有很多的欲望就越来越降低。但是我们人生必须的，神所喜悦的这些七情六欲呢，神也会让我们运用的非常非常的合宜。这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情。我们被罪恶玷污以后，就是我们的情欲是上帝造的，对不对啊？我们的情欲就变成邪情，就变成私欲。但是等到我们救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怎么样，我们这个邪情私欲以后呢，把那个邪又慢慢脱掉了，那个私也慢慢脱掉了，我们就恢复到上帝造我们那个时候的情欲了。这是件很稀奇的事，这是一件很稀奇的。所以我觉得这句话意思要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要带来的那个恩，这个恩就是救赎的恩典。只有耶稣基督显现，这个恩典才会临到我们的，而完全的显现，完全得着救恩，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今天在世上生活的时候，老实讲，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到现在完全经历到耶稣基督完全的显现。所以我们能够经历到的那一个耶稣显现时候所带来的恩是什么？是预尝的，真正也是个经历的，是一部分的，让我们可以感受得到。我所分享见证的，真的自己经历到的那一部分呢，我说耶稣基督赦免我的罪，耶稣基督到现在为止已经把我从一些罪恶的里面拯救出来，真的感谢主。但是有没有完全呢？还没有完全，真的没有完全。神也开始 在这个救恩里面，让我们可以行走在神圣洁公义的道路上。那我们今天完全没有完全，因为真的很可怜，在我们生命里面不是羡慕耶稣基督完全的显现，是不是这样？我们还没有羡慕耶稣基督完全的显现。当有个人愿意羡慕耶稣基督完全的显现，那么怎么样呢？我们的主就会完全向他显现的时候，他那时候得着的那个救恩就更加的完全。不然的话，老实讲，我们今天世界上还希望有很多的事情显现嘛，是不是这样？就在我们生命里面出现了嘛，是不是啊？是不是这样？所以在这样的前提里面，专心等候主的显现，我觉得是我们信了主以后，也是约束我们的心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非常重要的关键。所以我刚才讲到了，世界都讲到了，真的，我们假如我们要约束我们的心，走这样一条蒙恩得救信主的道路，一个，我们不能够再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我读到那个样子啊，有的时候很有意思，你跟一些人相处啊，当他讲起过去没有信耶稣以前的价，他认为很重要很价值，讲的时候那种得意的样子啊，那个样子怎么样？就我每个人都会，当我讲这句话，你快要从前的那一种的你的得意啊，那种成就啊，是吧，那一种样子，以后你这种样子再要表现出来的时候，你想到说这是从前什么呢？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放纵私欲的样子。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他不以别的夸口。保罗过去他有没有一些成就啊？他不以从前的夸口。一个真正得着耶稣基督、知道耶稣基督好的人啊，他会把从前世人看为很得意的东西，他真的觉得说，跟耶稣一比就算不得什么。所以保罗讲的话，我最近很羡慕什么？保罗说我夸只指着基督夸口，但是我们今天夸口指着什么夸口啊？啊，指着我们自己的成就夸口。年轻美貌的指着自己年轻美貌夸口，但是没有想到说只能够夸口十五年就结束了，是不是？对不对？
现在不止了，现在打玻尿酸可以延长。
那好，这样我们有姐妹是，我们可以指着什么尿酸夸口。其实这个人很有意思。你慢慢去发现，当一个人呢、啊，他还以什么东西夸口，不是以耶稣基督夸口的时候，他能够经历神救恩的恩典，是被打折扣，真的是被打折扣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还喜欢笑话从前没有信主、蒙昧无知以前那种放纵肆意的样子嘛，是吧？带了个名牌的皮包似的，那个走路有风那个样子，这叫放纵私欲的样子，对不对？开了一部人觉得很漂亮的车子的那种样子，对不对？就是叫放，就是怎么讲，是吧？另外讲起过去的成就，是不是？哇，就是，哦，真的我不晓得。那这些东西是什么呢？这些东西是会让我们放松我们的心的，这些东西是让我们没有办法这个专心等候耶稣基督的。真的你跟你讲，我不晓得，我相信老约翰没有
彼得
阿比，对不起，这个查了约翰一书，天堂就是约翰。对不起，我也是叫你们阿咪的时候，你们也没有叫过阿咪了。你看彼得，我相信啊，彼得讲到的，他一定眼睛里面看到很多很多人的结果。我们人有很多，在还没有信主以前，每个人都有他生命里面、人生里面可以夸口、可以得意的东西。这是一方面， 另外还有一方面呢，我觉得消极的方面，我们人生的里面，我们自己的灰心什么，任凭这个灰心 depress 一直下去，也是一种放纵失意的样子，是吗？一种是成功，一种是失败，都很可怕的。为什么呢？都会让我们的内心怎么样放松，都会让我们的眼睛不会专心的来仰望耶稣基督的显现，是这样。我觉得彼得在讲的时候，可能真的想到有太多的事情可以分我们的心，让我们没有办法谨慎自守，没有办法约束我们的心，没有办法来专心盼望耶稣基督的显现。意思就是说，我们常常会忘记主耶稣基督要带给我们最宝贝的救恩。救恩不像我们今天一般基督徒想的这么廉价，救恩也不像我们基督徒神学观念里面的救恩观的那么的有限。这个救恩是可以把我们救到可以像神的，你能相信吗？这个救恩可以把我们救到的地步，让我们可以像耶稣的，你相信吗？哇，你就知道这个救恩的威力有多大。这个救恩临到我们生命里面，是让我们可以到有一天可以像我们的主的。我们今天哪里不像主？我们今天哪里遭遇到的事情，耶稣不生气，我们会生气的。你想到这个救恩是可以救我们，现在可以不生气的啊？哇！你真的想到这个事，你会很有盼望的。今天我们人生遭遇太多事情，哇！你想到，我今天有了这个东西，我会很得意的。你会想，耶稣有了这个，他不得意，他也不骄傲，哇！可以把我们从这里面救出来的。这个救恩的，这个救恩本身是一种生命力，这个救恩本身是一个生命。我再说，这个救恩不是一个抽象的道理，这个救恩是一个很真实进到我们生命里面来的东西。所以救恩不是个道理，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一粒种子。什么叫种子呢？种子就是有生命，它会长的嘛。这是到最后一段我要跟大家分享。所以讲到消极方面，真的我们不要再效法从前的样子了。我们从前什么样子？不要再讲从前是艺人了，因为那是从前的样子嘛，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也不要再讲从前什么老板了，是不是？也不要再讲说，哎呀，我从前什么都不是了，这都是从前。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往前一点，我们就专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真的注意一点耶稣基督在世上的行事为人。我们约束我们的心，知道我们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下面讲到的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东西，第十五节，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我今天稍微把圣洁跟大家稍微有一点点的分享，我自己一点点的体会。圣洁的意义我觉得有很多方面。干净叫不叫圣洁啊？干净，圣经里面用这个圣洁这个字啊，干净也叫圣洁，圣洁的条例啊，圣经里面很多洁净的条例，圣洁的条例啊，这些什么包括干净，说一个人爱干净也是圣洁的一部分，不要邋里邋遢。你到很多落后的地方去啊，你跑进一个村庄，哪个村庄是信耶稣，哪个村庄是不信耶稣，你特别到少数民族当中去，很特别的。但是呢，你到中国人的村子，相对的比较干净；你到少数民族的村庄呢，相对的比较不卫生、不干净。但是很庆幸，你跑到少数民族的村庄里面去，假如是一个信耶稣的村庄，它就比较干净，这是很稀奇的，啊，这是很稀奇。所以圣洁的里面有一个是干净。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座有没有人比较不爱干净的，有没有？我从前不爱干净，真的。所以我妈妈，我妈妈常常骂我，因为不太洗澡什么的，骂我这个儿子怎么爱脏，是不是这样？那真的会骂我。 那我又很会很好跟人家辩，我说我不是爱脏，我是耐脏。所以这个人就很无聊，这自己不洗澡还要找个理由来给他正常，给他正有个正当性，是不是？所以我觉得第一个，真的让我们在生活里面圣洁，让我们就从爱干净开始嘛，是不是这样？你慢慢去发现一个生活浪荡的人呢，生活浪荡的你慢慢去看他真的大部分都是不太爱干净的人。我的意思不是说爱干净的他就道德上比人家高，比较他不是那么会容易放纵他自己，因为他在这些东西他都很小心嘛，对不对？对不对？他犯罪还是刻意的要很小心的，也是比较谨慎一点了嘛，是不是？这个东西我们要学。第一个圣洁，我觉得在外面，我们从身心灵，我们从物质的层次，我们从一个什么的层次，我们来思想这个圣洁。第一个在外，至少我们在外面也开始可以学习的。但是圣洁从里面做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相当不一样。圣洁第一个是我们对神的一个转化。有的时候这个杯子可以一辈子没有给人家用过。我有这样一个想法的。你知道我刚刚读书毕业，我悔改以后知道读书，我读书以后这个五年制专科学校是初中毕业读的，因为我高中初中没有毕业啊，太坏，初中没有毕业，所以高中也考不上，以后只好读五专。五专的时候到三年级的时候才知悔改有信耶稣，我就很用功。哎，我五专商业学校读毕业，真的读得不错，后来成绩也很好。读完以后去当兵，哎，当兵考医官也考取了。以后当完兵回来，我还想读书，然后再去插班大学。当然插班大学想读书，因为敏文在那个学校，我就也想，这个还有其他。当然我知道想要读书，后来我就去读这个东吴法律系。完了以后，就要面对这个人生生涯规划了嘛，是不是这样？我觉得很稀奇，在我里面有一个对神的圣洁的心，我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就说，我说主啊，我说你用重价买书给我，我理当归你，我有心要服侍你。我那时候有个念头很有意思，跟大家讲。我那时候真的，我父亲要把他的事业传给都传给孩子们，那我是读商又读法，所以我爸爸在我身上很大的期盼，商业上很多问题他都会找我一起去处理，是这样。但等到我爸爸真的跟我讲这个话的时候，我就跟我爸讲说，我说爸爸，你的儿子是耶稣所救回来，他有心要服侍主，他现在的心，他现在的生命还有限，他下去做生意了以后他可能就出不来。我的心是这样，我说我下去做了生意，不是说等到神呼召我再出来嘛，现在神还没有呼召我，那么就去做生意嘛，是不是这样？但是我很清楚我的个性，我一下去了我可能到时候出不来。所以我就跟我爸说，不，我说我现在不知道上帝要不要用我，我不知道，但是不因为我不知道我就随便就去规划了我自己的生涯。我说爸爸，我宁愿用我一生的时间来等一个神在我生命里面的规划。假如上帝让我很清楚知道说神这辈子不要全世界用我了，我就开始安排我的人生，神也不会怪我。就我向神存着有一个我愿意单单归给神的一个情况。用一个比较封建的想法好了，意思什么呀？就是皇帝要用这个杯子，这个杯子是个人的话，他不给其他任何人用，这就是对皇帝的圣洁，你们同意吗？就是圣洁，就是我单单的归你。在我们灵魂的深处没有这样的心，就不是圣洁，是这样。就说神爱我这个人，其实神爱我是很专注的，神爱我很专注的，不因为我好因为我坏，神爱我是很专注，神要救我也是很专注的。到最后为什么还有些人不得神的拯救呢？因为他不要， 这个经历很多嘛，今天很多人真的很爱一个人，对不对？结果这个人不要你，就算你一辈子不结婚，他也不要你，那但是这个是他的事，不是你的事啊，是不是这样？今天很多人不能够蒙恩得救，不是神不爱我们，是我们不要他。哎，我们一个真正要主的人，神爱我们，真是你会想不到的。神爱以色列人怎么爱？最近很感动我的，我上次分享的时候很感动我的什么呢？神爱以色列人啊，就是他心里面爱了别的东西，神还在等他回头啊。我说没有一个男人做得到的，我们的天父他做到了。就是说神把以色列人当作他的妻子嘛，不是吗？啊，但是呢，以色列人有别的偶像，拜别的神的时候，神让一个先知叫什么名字？何西阿，要他把对他不忠诚的太太怎么样，把他再怎么再把他娶回来，再收纳他，来表达神对我们的爱。你能想象吗？一个男人出轨，太太接纳他的为数还多，等到一个妻子出轨的，丈夫还接纳他的真是很少，是吗？但是我们的神就是，就我们的神对我们的圣洁，他是这样的，就是专注的爱我们。我觉得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对我们的主真的要有这样一份圣洁的爱，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你做得到做不到是一件事情，但你要有这样的心。就像我跟敏文结婚的时候，这个传道在问说，你愿意一辈子爱他吗？等到我说愿意的时候，我心里面还有讲一句话的，我没把它讲出来，我觉得我应该那时候把它讲出来的。我说我不但爱他，这个爱的本身，我不再爱其他的女人，像爱我太太一样。就是说上帝给我们一个选择，有很多选择只能够用一次，这叫圣洁，用两次这就不圣洁，你懂吗？啊，我是在悔改蒙恩得救以后，我才进入这个感情跟婚姻。所以我接纳敏文的时候，我说阿蜜，神给我自由选择任何女人可以成我太太，但是我只能够用一次，我今天这一次用在你身上了，我这个权利我再也不用，我没有这个权利了。这叫什么？这叫圣洁。我们选择上帝啊，我们选择了，有很多生命里面很多的选择，你用两次你随便用，这就叫不圣洁，你能想象吗？啊，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圣洁一方面是外面的干净，一方面是不违反道德，还有一方面是什么？还有一方面叫专情专注，这才是圣洁的意义。专专的给你用的，专专的是为着你的，我这个圣洁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但是等到我们内心深处有一个对神的圣洁是真心的，神的圣洁会成为我们对神圣洁的一种的反应，以后慢慢我们在生活上才能够过圣洁的生活。假如我这样讲哈，近朱者什么？赤啊，近墨者呢？假如你爱的东西，你用不圣洁的心去爱一样东西，你会圣洁吗？你爱一个不圣洁的东西，你会圣洁吗？不会。所以，比如你去爱钱，钱圣洁吗？你要去想啊，这个钱也可以用在圣洁的地方，也可以用在不圣洁的地方，是不是这样？所以你爱钱要小心，你得到的钱可能让你不圣洁。因为钱有可能让你不圣洁的，它是一个可能让你不圣洁的原因，有没有？它变成这样嘛？你爱一个不该爱的人，是不是啊？怎么样呢？就会可能会让你不圣洁嘛。但是我们真正对神圣洁，神是圣洁的，怎么样？他就会带给我们圣洁嘛。等到我们不圣洁的时候，我们要这位圣洁的主，我们不圣洁在他面前怎么办呢？是不是？他会光照我们，他会让我们感觉这件事情是什么？这件事情是神所不喜悦的。这件事，其实我们先不要讲神不喜悦啊。我告诉你啊，其实神第一步的工作是人不喜悦的，人都觉得这是一个污秽肮脏的， 我们就要开始得到警惕了。就是人提醒我们这件事情是不圣洁的，我们说神还没有告诉我，我还没听见神的话，是不是？人都已经知道这个不圣洁了，神圣洁的标准比人更低啊，更高啊，更高嘛？人都是这个不圣洁了，我们还要用一个什么理由来搪塞呢？所以圣经里面的话说，我是圣洁的，神是圣洁的，哇，这个呼召就变成就好像这个就好像约翰说的，神是光，黑暗爱拜光啊，黑暗不爱光，对不对？有很多活在黑暗里面的东西啊，它不爱光，光一来它就怕光。我们在山上的很有意思，常常去搬石头，石头一搬开，下面有很多东西，对不对？再过一下，通通爬不进来，它也爬到黑暗里面去了，它不喜欢在光明底下的。神是圣洁的，当一个人真的不爱神的时候，他就是爱黑暗。以后一个人在罪里面还不肯悔改的时候，他看到传道人，他也不敢正面看你，对不对？他也什么，他也礼拜还不好意思来做，是吧？会不会这种情况啊？啊，其实当一个人不来聚会的时候，你表达关心的时候，不要说哎呀，怎么你又没来做礼拜？我觉得这句话很给人家不晓得怎么回答的。这个你知道，一个人没来做礼拜，你去看他的时候，哎呀，弟兄啊，姐妹，不晓得最近你发生了什么事啊？我们很久没看到你，啊，一定发生了什么事嘛，他才不来嘛，是不是呀？也可能发生好事，也可能生病，有很多的原因嘛，对不对啊？假如我们说，哎呀，怎么你这个很久没来做礼拜啊？这个人家也不要什么给你讲，你说，哎呀，不要最近你发生什么事情啊？我们也很久没看到你。你慢慢真的会发现一件事情，当我们躲避神，耶和华在伊甸园里行走的时候，这个亚当夏娃没有上魔鬼当以前，这个耶和华上帝来，他们是很高兴的还是很害怕？很高兴。他们犯罪以后呢，就什么就躲起来了呢？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当我们不圣洁的时候，我们就怕遇见圣洁的神。你这个时候不是要去揭开他的不圣洁，你乃是要告诉他，神是圣洁的是不错，但是神真的爱我们，让他愿意再赶到圣洁的神的面前，这一个神的圣洁会带着我们生命里面的黑暗跟罪恶，你同意吗？我常常跟人家讲，你不要怕你错，你就是错，爬也要爬到神的面前去，因为神不会怪你。你错了，你到人面前去，人会把你踩在脚底下，把你对曾经犯过的错，成为以后一辈子可以打击你的那个理由啊！记不记得你那时候是这样啊？是不是啊？是不是啊？但是我们的神不是，当我们带着我们的罪恶，带着我们的软弱，甚至带着我们的黑暗到主面前的时候，主总是说：“孩子，你知道了就好，从今以后不要再犯。”这是个圣经里面主的话，你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神从来不会鄙视一个带着他罪恶、带着他黑暗到神面前来的人，这是我们要有把握的。今天有很多人在礼拜堂里面，为什么不敢见我们呢？因为见了我们，我们一天到晚就讲他那一点，对不对？当面不讲，背后讲，讲来讲去，我告诉你，你当面不敢跟他讲的话，到最后你讲的话一定传到他耳朵里面去。那每一个人就说：“那你为什么不敢当面来跟我讲？为什么背后讲我？”你到底是爱我还是要这个拆我台？所以在我的一个里面，就我在一个人面前，我不敢当他面讲的话，我在背后绝对不讲他。真的，你们记得，当时不是真理啊，这是一种做法啊。就你当面不敢讲的话，不要在他背后讲，因为你既然当面不敢跟他讲，你在背后讲了，他一定知道是你讲，那个后果更糟糕的。那这样，是这样。所以我说圣洁，弟兄姊妹，你怎么想？神一方面要求我们圣洁，神一方面说他是圣洁，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当我们真的愿意肯面对神的圣洁的时候，是让我们可以开始圣洁。 我再说，当我们愿意真正要这位圣洁的神的时候，我们才开始走在圣洁的路上。逃避圣洁的上帝是我们越来越黑暗的原因。我再说，我们的神跟人不一样，我们的神是饶恕赦免我们黑暗罪恶的上帝，我们的神是希望我们怎么样呢？走在圣洁光明的道路上。人不一样，人真的喜欢你比他圣洁吗？你每个人回答我，人真的很希望我比他圣洁吗？因为我一圣洁就显出他黑暗了，是不是？大家最好是天下乌鸦一般配，是不是？是不是啊？那我们人还喜欢什么呢？我们不但说不喜欢人圣洁，我们人还喜欢什么呢？我们人还喜欢把人的不圣洁讲出来，让人家觉得他不圣洁。我们到底是希望他圣洁，还是希望他不圣洁？你们说，我们到底是希望人圣洁，还是希望人不圣洁？我们常常希望人不圣洁，让我们可以说个个都圣洁了，我们去讲什么？你知道大家在一起什么叫八卦？八卦就是讲别人不圣洁的东西嘛，同不同意啊？啊，大家都圣洁了，这个世界多无聊啊！讲话的题材都没有了嘛，对不对？但是我们的神不一样，我们的神圣洁，要我们也是圣洁。我再说，我们要这位圣洁的上帝，是我们可以走向圣洁的一条路。跟保障，我们不要怕把我们的软弱面对我们的神。当我们把我们的软弱面对我们神的时候，我们也不怕我们的软弱被人知道。我告诉你，这是真实的，你相信我。你敢在神的面前把你的软弱带到主的面前，你到有一天慢慢会不怕人，你会不怕人知道你这个事。为什么呢？因为等到知道的时候，他已经是过去式了。我现在不是这样，感谢主，又是可以见证神的荣耀，见证神的饶恕。这个敏文常常跟小朋友讲故事啊，我记得他给他讲这个鸭子的故事，你们听过没有？没有，我稍微讲一下。你知道这个党在乡下有钱人家，从前古时候有钱人家，什么有个主人养了很多鸭，他们在水边养了很多鸭，所以这个鸭子呢是有一个小孩帮忙看的。那么砍柴呢，又是一个年纪大一点的人，这个做的，就家里面有很多的这个佣人了嘛，那个小孩就是专门看鸭子。那么小孩子有一天去看鸭子呢，看了，不要说忘记带饭了还是怎么样，肚子饿的时候呢，他就玩的是，哎，他玩是，噗，打了个鸭子，一个鸭子打死了，刚好被一个厨师。厨房里面工作一个人远远的看见这个小孩打死一只鸭子，嘿，你看他机会来了，以后这小孩放放鸭子啊，早上还没有放鸭子以前呢，他就开始叫了，小弟起床了，起床，现在还没有赶鸭子出去，你叫我起床干什么？去砍柴。砍什么柴？鸭子。你那天不是打死一只鸭子吗？假如你不听我话，我去跟主人讲。哎，哇，他急了，赶快去帮他做事。一下子就说挑水，干嘛要挑水？我这么小，挑得动吗？是你的工作。鸭子，他又照去挑水。他蒸了一段时间，又真是活不下去了，累死了。就他说，我宁愿去跟主人去承认我的错吧，那不小心玩耍打死一只鸭子嘛，对不对？他叫主人去跟主人承认说。老板，我玩心大是吧？那时候不小心打死你一只鸭子，主人说打死一只，你平常还是很认真的，打死一只算了，对不对？老板原谅他了，那个厨师还不知道吗？第二天早上又叫了，小弟，去挑水，鸭子什么鸭子？他就不怕了。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啊，就是不敢到主面前去，所以我们谁都怕，给人捏着点小辫子啊，就怕了。不是吗？真的，你好几次讲这个问题，人很无聊，人有的时候希望你不生气，有辫子捏在他手里，有没有？到什么时候用啊？到选举的时候来用。啊，是吧？你 不听话是不是？到选长老、到选执事的时候来用是不是？这人呢、啊，我告诉你，哎，我再问大家，人到底希望我们圣洁呢，还希望我们怎么样？只有神希望我们圣洁，因为他是圣洁的。我们人谁都不圣洁，当别人圣洁的时候你就不高兴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一圣洁，不是显得我们更黑暗吗？啊，一个单位里面只要有一个人不包出差费，是不是啊？大家都紧张了，是不是啊？对不对？是这样。真的，你看看人跟神真的不一样了。你好，这件事情我们讲到我们基督徒中间来，你更爱主就更好吗？不是的，你只要做他要你做的事情，你肯做，那就是爱主，他还喜欢你。真正爱主，走释迦的道路，喜欢的人太少了。我告诉你，因为你这样走释迦道路爱主，就显得别人走自己的道路，不是吗？所以信主，主是圣洁的，我们要圣洁，是给我们一条可以圣洁的路。你再说，我再说，你要想怎么样，你就去找那个什么样的人。你要去贪污，在台湾去找谁啊？那你们自己回答。啊，对不对？假如你要想电脑能够怎么样发电，那你去找个谁？那你去找什么？你要圣洁，你去找谁啊？找一个圣洁的上帝，你就圣洁了，你慢慢就会走上这个圣洁的道路。OK。下面来了，我们到底是真药还是假药？他说我们既然口里面还称那位不偏待人，能够这个要审判人的主为父，这个我们既然称那位按人的行为来审判人的父，我们既然称他是我们的神，是我们天父，我们就当什么呢？我们就当存敬畏的心度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意思就是说，我们信了主以后，一直到离开这个世界还会有一段时间，就算你80岁信耶稣，在你还没有死以前还有一段在世寄居的岁月，是不是啊？我们既然称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既然称他是我们的天父，我们既然知道他是可以来审判世人行为的这位神，既然知道是这样一位神，我们应该怎么样在世度寄居的岁月呢？他讲到只有一个，当存敬畏的心。讲到敬畏的时候，真的我们感触很深。今天有很多人真的只有怕人，他不怕神啊，只有怕自己没有享受，他不怕神啊，真的不怕神。敬畏，我觉得又怕又爱。真的，我也不怕你们笑我是个大男人、小男人，我真的又爱你们，是又怕他，怕他难过，因为他全心的在我身上，他难过，我心里就。我觉得这什么？这就是一种，就是其实你真正爱一个人，会怕他，怕他痛苦。你真正爱一个人，会那个怕，不是因为说他有威严，他有什么？你那个怕是怕他难过，怕他伤心。一个真正会爱父母的孩子，他什么？他是怕妈妈爸爸伤他的心，替他担心。他就做很多的事情，什么呢？就能够希望能够让爸爸妈妈不操心的这样一个方式来做事情吗？不是吗？是吗？我觉得那个敬畏不是因为他有权利，我怕他，这还不算。等到他有一天没有地位的时候，你可能想揍他呢，对不对？今天你有地位，我不敢什么。等到你哪天下台了，你看我怎么做给你，是不是这样？没有用。那我觉得那个敬畏的那个根源，是因为我们真正的爱神，怕神伤心，怕神难过，怕神替我们担忧，圣灵会替我们担忧的。我们怕，以至于什么呢？我们就能够很谨慎。当然，我们对人很不容易，因为人不完全，你们也不完全，对不对？那只是一种，这是夫妻之间一份感情而已。当我们对这位神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爱我们的神，就决定 我们会不会敬畏他？爱的程度，你好好讲讲。我们爱神的目的是为自己的话，我们不会怕他。我再说，一个先生爱太太的目的是为了爱，为了自己。我为什么要爱太太呢？因为我爱了太太以后怎么样了？对我有什么好处，我就爱太太，是不是这样？这不是真正的爱。爱太太真是为了爱太太的缘故，不是自己要得什么。爱太太缘故，你会发现怎么样？他在哪件事情难过了，你就不再去这个触动他这方面的难过嘛。他不喜欢你，他不喜欢你挖脚，你就不要挖脚嘛。他不喜欢你挖鼻子，你就不要挖鼻子嘛。十个男人九个男人就是靠这一套，我知道。我有一天有个想法才好笑，我说希望我的香港脚过给每一个我们信主的弟兄，大家到时候弟兄们人手一脚，那太太们就不好讲了嘛，对不对？是不是人多势众？所以我的个性蛮那个的，现在慢慢神在改变。我的意思是，你真正的爱就会怕他伤心，怕他担忧，怕他难过。今天我们在世度日，假如我们不敬畏神的话，我们在世界上我们怎么可能不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种放纵私欲的样子呢？假如我们不敬畏神，我们怎么可能常常到主的面前来寻求主的圣洁，成为我们圣洁的榜样，能够走这条圣洁的道路呢？你们说是吗？而这段圣经里面讲到一个，我们既然知道这一位天上的父是可以审判我们人所做的事的，我们就应当要敬畏他。我们今天骗得过人，骗不过神的。今天老实讲，让我这么强的个性的人碰到很多的事情我能够放得下来，那个意思就是说，你今天骗我不是骗我，我真的跟你交通，也希望有一天你不要受神的审判跟刑罚。我的心真的在这里，我不是因为看不顺你这样，我一定要来说你。我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但等到一天你说他不喜欢，他也不喜欢你说的时候，怎么样？他要偷偷摸摸的做你不喜欢的事情的时候，你那时候怎么办？你只能够知道说，原来我们这一位天上的父神，他是会审判人的行为的。我们既然连神为人好，人都可以不要，今天我们一个弟兄，是一个同工，我们彼此的劝勉，甚至对一个不信主的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们希望他好，他不愿意做，不愿意听我们的，我们有什么好怎么样的？我们尽了我们本分就够了。他骗我不是骗我，他是骗神。我宁愿用被他骗了一点点损失，来换取我在神面前心里面继续可以平安不生气不发火的那个喜乐。当我们想到没有一种你的冤屈是上帝不知道的，更何况有的时候我们的冤屈还冤屈了别人。我再说，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很冤枉，结果是冤枉了别人，你知道吗？结果别人并不是这样的心待我们，我们还觉得我们很委屈，你为什么这样，你为什么说这句话，其实我们是误会了他讲这句话的这个意思，结果怎么样，我们还觉得我们很委屈。真的求主怜悯我们，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呢。我们既然称那位可以审判人行为的神为我们天上的父，我们就当存敬畏。真的，当我们知道他知道，结束了吗？当我们被人家误会了，我们知道主知道我的心，结束了吗？是不是这样？我们真的敬畏神，你慢慢会发现，我们度在世寄居的那个岁月，我们能够敬畏神，哇，会离奇了。上个主日我不是讲到吗？约瑟敬畏神，有没有？他到最后可以成为一个。他可以成为伤害他的人的祝福，这么厉害的。你伤害我，我敬畏神，有一天怎么样呢？我可以让一个伤害我的人能够蒙福的。哇，这一种的扭转敬畏的那个力道有多么大。我们敬畏神，真的，我常常这样讲， 其实耶稣留下到世界上来，他说父啊，他称天上的父，他就怎么样呢？他就敬畏这位父神，怎么样就顺服这位父神。结果怎么样呢？他为我这一个，其实我的罪伤害耶稣，结果耶稣为我钉十字架以后，成为我生命里面最大的祝福，不是吗？今天你试试看，当我们愿意敬畏神，为别人上十字架的时候，会带给伤害我们的人极大的祝福。我说十字架就是因为你错我付代价，这叫十字架啊！你错你付代价，这是强盗的十字架。我常常这样讲，我们常常要求人，我们常常不喜欢背耶稣的十字架，我们喜欢背的是强盗的十字架。我自己做了好，这个是强盗的十字架。我们也希望别人怎么样，你错了你去背十字架，我们希望他做强盗，背强盗十字架。当我们愿意背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意思就是你错你伤害我，我愿意为你上十字架。有一天我的这样的一个行动，我的这样一个事实，就成为伤害我们的祝福。所以敬畏神带来一个极大极大的能量，让我们可以平安喜乐的再次度季节的日子。你还有多少日子？我们在说年纪最大的是蔡伯伯，你知道你在世上还有多少积蓄的岁月？不知道，说不定身体强壮还有20年。我们在座有的年纪比你小的先走了，你可能还在的，是不是这样？但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是我们还有一段人生积蓄的岁月，这段岁月到底是喜乐平安，还是哀声载道，还是很苦读，还是很难过，决定在哪里？决定在我们敬不敬畏神。你看这件事情很稀奇的，这件事情稀奇的。 OK， 好。还有呢，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不但可以再次积聚，而且知道什么呢？祖宗所流传下来很多的东西，虚妄的行为，我们老祖宗留下来很多很多这些东西，要脱去这些祖宗所流传在我们身上的这些东西啊，不是靠眼睛看得见的金银，不是，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就是神的救恩。我再说，我们在座有弟兄最喜欢讲基因，是不是啊 ？DNA 是不是啊？我跟你讲，对，这叫什么？这就叫祖宗流传下来的东西了吧？真是，有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真是祖宗流传下来这些东西。但是靠着基督的宝血，就是羔羊的血，怎么样？就可以让这个东西脱掉断离。我讲一个大家能够明白的，就是物质层次的这样一个层次。我们到山上去的时候，要在那边办一个学校，请孩子来读书。哎呀，真的很难的。为什么？孩子也不觉得读书有什么重要。他说我爸爸也没有读过书啊，还不是活得好好的，对不对？那去跟他爸爸讲说，把你们的孩子拿来学校读书了。爸爸也说，怎么把孩子拿来读书了？弟弟比他更小的弟弟还照顾啊，我们要去做什么事情的时候还要孩子帮忙啊。他读书，今天读了书，明天会怎么样？什么今天读了书，明天会怎么样？你去跟他讲读书这件事情，他想不通啊。到最后，我只好反过来讲，我说读书的日子好过，还是你们不读书的日子好过啊？哎，他想想，读过书的日子比较好过啊，是不是这样？你看看，这个你们这些一直在山上，哪里也不能去，身份也没有，什么也没有，这一天到在山上没有读过书，你什么都不知道，你们日子可以过，但是你们过的日子怎么样呢？跟人家不一样，因为你也不读书，你孩子也不读书，你孩子不读书，你孙子也不读书嘛，是不是这样？今天怎么样呢？今天老师们呢，希望把教育带来怎么样呢？把你这样一个东西拦一下，让人怎么样呢？让你的孩子读了书，你的孙子可能也会喜欢也读书啊。但是现在回过头来讲，给他们读书，甚至好还坏，我现在还没有什么结论呢。当然反过来讲，就是要讲传福音的话，对不对？那你爸爸妈妈不信，祖父都不信主，你也不信主，这些都不信主，所以你怎么样呢？就祖宗传留下来这些东西，风俗习惯搞什么，也就带这个地方，让你没有办法。你信了主以后怎么样？就可以得什么？就可以得脱得俗脱去。脱得去脱不去？我们在座有些姐妹，我告诉你啊， 你看到你妈妈你很不喜欢，就是因为你个性很像你妈，乖不乖？乖了吗？也没有办法，你知道吗？从比较深一点的里面讲，真的我很无辜啊。为什么有的时候气自己，不一个人很自私，不能气自己就气他妈，你知道吗？都是你生成我这个样子，真是变成这样。但是呢，信了主以后，靠着基督的宝血，就好像羔羊的宝血，让我们可以得赎，可以脱离。哇，啊！哎呀，你现在已经不太像王家的人，你现在像耶稣家的人了。这个就，这个耶稣的这个 DNA， 这个跟我们王家的 DNA 不太一样了。啊，我有段时间我很真的很气我妈，她很喜欢。我儿子是宣教士什么什么啊？后来我突然发现，在我生命里面也有一种很喜欢夸耀一些什么东西的那种基因。那这个东西要得赎、得脱离，只有靠着什么？只有靠着基督的宝血。等到我们发现这是我们个性里面是遗传来的这些东西，我们再恨都没有用，因为这个基因摆进去了。人一直想要用人的方法教育啦、修养啦，是不是啊？你到最后发现都无功而退。但在这边一个应许什么呢？我们可以靠着基督的血、宝血，如同无瑕无疵羔羊的血，就怎么样，就可以得赎，就可以得脱。今天你不要讲，今天有些人在讲说，我们可以脱离，我们可以斩断祖宗所流传下来这些东西，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其实真正我们祖宗一直留下来的东西，就是像亚当嘛，最厉害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不听神的话，按照自己喜欢的，眼睛看得好看，吃得好吃，对不对啊？可以像神这样，我们就再朝这方向来走嘛。结果什么呢？这一些的遗传根本的，我们老祖宗一直下来的东西，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脱掉，可以得赎。真的，当我们相信的时候，当我们发现我们从父母亲流传下来这个基因的时候，我们不要那么的 faster。 主啊，你既然有这样的应许，我们知道你的宝血有功效，你帮助我们从我们这样一个基因的里面得赎，脱去祖宗所遗留在我们生命里面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个神的话，你愿意相信，你就来靠着主的宝血。最近我用一句话也是靠着主的宝血。今天你知道，我们看到一些事情，我们看见了以后，我们心里会造成一种很大的 shock， 你知道吗？就好像有很多人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在他旁边被人家用刀这样杀死。你在这种现场时看到这种情况，这个情况还不是祖宗遗留下来，但是给你这样一个秘诀的什么呀？你要靠着主的宝血来涂抹它。晚上睡不着觉啊，这些东西你要涂抹它。你不要看啊，我从前胆子很小的，怕鬼的。我有次跟我哥哥们这个发火打架，就在这个地方。我站，因为这个大家都在那边吃饭了，就是我最后来站在门这个那个餐厅的门口了嘛，站在我们家吃饭的那个门口了嘛，家里人通通到了嘛。我一个哥哥不知道为什么下午他那个知道我怕鬼的呢，他去你看后面是谁，我想后面是谁啊，家里都在这里了，我哗往前冲，冲到那边就揍他。我说你吓我干什么？但是后来慢慢的，哎，真的祷告求主遮盖。我从前不敢瞻仰仪容的，不敢去看死人的，那有信了主以后，慢慢就主啊，人家外面看我胆子很大，对不对？真的，我很怕的。主啊，求主你的宝血来遮盖我。真的，就是那个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的宝血遮盖我们的时候，我们透过主耶稣的宝血去看很多的事情不一样了，怪不怪啊？当你很恨一个人的时候，主啊，求主你的宝血遮盖我。你听到一件怎么样的事情的时候，主啊，求助你的宝血遮盖我的耳朵，让我不听了一些什么话，马上就有一些人性里面的反应。 今天我们很少用，我们今天很少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很少用基督的宝血成为我们生命里面一个最大的遮盖，我们常常用人的爱心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扶持，是吗？能够脱离这么厉害，从祖宗遗传下来的东西，基督的宝血都有功效，都有功效。真的，我们前往任何一个东西，我们求主的宝血来遮盖我。我们的眼睛看出去可能没有错，我们看到一个，我们看到一个人怎么一天到晚跟我过不去，找我麻烦，一天到晚伤害我，讲话就是这样刺我，这样一个人，主啊，求主你宝血遮盖我。真的，你慢慢会发现，原来会伤害你的人，因为他从前也是一天到晚被人家伤害，他是一个很可怜的人，他没有办法不用伤害的方式来 balance 他里面被人家的伤害。你慢慢透过主的宝血，你会看到另外一个层面的东西，这是很稀奇的嘛。你慢慢里面会，你们慢慢会可怜他，会同情他，慢慢会爱他，怪不怪？真的，耶稣基督的宝血，他可以让我们得赎，而且可以脱离祖宗所流传下来这些东西。真的，真的，这是我最近在跟人家分享交通辅导的里面，主突然这句话来了，我就说，你不管怎么样想到看到什么事情，你说耶稣基督你的宝血来遮盖涂抹，我慢慢开始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眼光，我慢慢开始会有一个，就好像耶稣基督在，就耶稣基督流宝血的这样一个无瑕无疵的羔羊的血是什么？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看耶稣的眼光看出去的不是那些钉他的人让他造成的痛苦，他所看到的是父啊，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你慢慢会发现，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我慢慢开始有耶稣的眼光，会有耶稣的心胸，就把我们从祖宗所流传给我们东西慢慢脱离起来，这是很难的。今天我常常在社会上比较少，在礼拜堂我要认识这一个姐妹跟这个弟兄啊，只要他的孩子在礼拜堂，我就大概可以了解他的这个爸爸妈妈是怎么回事。等到有一天发现他的爸爸妈妈不是这么回事，我就知道他们真的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得赎了。不然的话失之不理久的。我们山上人很聪明的，我们山上人怎么聪明？他说因为山上人是用这个牲口啊来驮东西的嘛，有一些叫爪螺。爪螺的意思怎么样呢？你把垛子给它一摆，它就会给你乱踢的，你要花很多的功夫才可以把它折服的。所以呢，山上人去卖骡子的时候，他很有意思，他先不卖，他先借你家的这个骡子的妈妈或者他的爸爸拿回去驮的东西，假如是个乖乖的骡子，他就买你的这类小骡了。假如你拿去用他那个爸爸妈妈，你肚子一摆上，他就叮叮当当给你搞的那个小那个，不要，就他的意思就是说，买儿要看娘，娶媳妇要看他丈母娘，要看他的这个婆，就是不是婆，就是要就看他妈，就这样嘛。娶媳妇要看他妈，就是这个意思了。真的是这个不错的，我告诉你。不错的，所以你们要很小心。我们信耶稣，人家说信耶稣，看看你跑到哪个礼拜堂，看看那礼拜堂的人是怎么回事，都很小心。这就是怜悯我们，得赎得脱祖宗，这个是靠什么？靠宝血。我们在世界上寄居，能够有平安喜乐的是什么？靠敬畏。啊，这个圣经里面的话讲了那么的清楚。让我们真的不要忘记。所以第二十节我要讲到的就是说，你们也因着他信了，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我再说了，让我们可以再次寄居也是跟神有关，让我们可以脱离祖宗的遗传也是跟神有关。我这个感受是蛮深的，在我们自己软弱的里面，假如我问一个问题，你到底要别人看重神，还是要别人看重你？真的吗？你今天信耶稣呢？ 你心生不爽了，就是因为你看重神胜过看重他，他就不爽了。你今天在礼拜堂里面，你真正看重神胜过看重他，他也不爽了。今天假如有个人，这个话我讲得很正式啊，有录音啊。今天在我们罗兰岗聚会的人，他看重神到个地步，把罗兰岗礼拜堂这个名字暂时摆在第二位，你可以吗？来礼拜堂的目的是不是要让人家得着神认识神？当有一个人把敬畏神神摆在这个我们这个名号的更前面，你会觉得怎么样？今天有一个人爱神爱到个地步哈，把核桃团契摆在第二第三，你怎么样？当有一个宣教士把神的心意摆在第一，他专门关心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把他差会的名字摆在一边的时候，你这个差会会怎么样？你们讲给我听，你们真的，你们好讲给我听。今天人到底是在乎神，还是在乎我们自己心意想要的？我们到底在乎神？等到有一天，你为了真正我们的盼望、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一切都在于神的时候，而有一些人对你有什么的时候，你心里面不会有任何的怨言，因为知道神都知道。等到有一天，我们在这个任何地方所做的一切都是什么呢？都是为了自己、为了人的时候，怎么样呢？等到人不肯把你想要的给你的时候，当你做了一切人觉得你是这个什么的时候，你的信心会破产的啊。我看过很多的东西，真的，你政治也好，经济也好，今天有多少的人啊，为了他这个公司一直要撑下去，一直借钱借钱借钱借钱，只为了个名声。他知道可能再维持五年这个公司也要倒，当这个五年的公司名字要在，就是用骗了用什么钱都要来补他那个洞，他也不愿意，他不愿意整，他很看重这个东西。今天有很多的人非常看重一些东西。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看重什么啊？今天我们基督徒看重什么？我们一个信耶稣的人看重什么？我们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到底看重什么？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传道、长老、牧长们对我们关心，还是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是真实爱我们的？我们的盼望到底是今天我们的问题得到解决，还是我们的盼望是真的当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着救恩里面一切的丰盛？我们的信心跟盼望到底在哪里？我甚至要讲，我们大家去教堂的目的到底是干什么？假如不是在乎神的话，所有一切的东西有一天都要过去，真的有一天都要过去。假如这位神不存在的话，举个例子，假如这位神不存在的话，今天我们再什么努力啊，什么东西又怎么样？大家不是还跟一个社团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个乌托邦，什么什么什么平等啊、自由啦、啊、幸福啦、啊，什么渴望想来的，对，结果到最后这些东西根本是没有的。你不是搞玩了个半天，不是都是大家是玩假的吗？是不是？假如神是真的话，我们的盼望不在他身上的话，就好像没有神嘛。所以我们搞了一套，搞了所有一切东西，都是跟世人搞的没什么不一样。假如我们今天到主面前，我们今天上教堂的人，跟世人还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因为世人玩的都是什么呢？都是虚空，妄，这个虚妄。传道书讲的虚空的虚空，对不对？日光之下没有西施，一切都是普风，是吧？假如我们今天到教堂，这位上帝不是真的话，有什么？我们有什么可夸的？假如这位上帝是真的话，我们不在乎他，我们不是跟世人一样吗？我们真的是跟世人一样。我们好好思想，我们今天的信心，我们今天的盼望到底在哪里？假如真的在神的身上，你会发现很有盼望。在神的身上，在什么呢？我们看见在我们里面，原来上帝已经把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已经把那个生命、那个救恩已经在我们里面了。我们要开始约束我们的心， 我们要谨慎自守。真的这段时间我好好去思想，其实彼得一直在讲一件事，不要忘记耶稣基督，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的死，神才叫他，因为他为我们死，神才叫他活。神耶稣基督的死跟活带给我们的救恩，我们已经得着了，我们不要那样的轻忽。这一个救恩在我们里面是极大的力量，那个救恩跟教堂比，你要救恩还在教堂？要救恩。假如这个救恩跟团契比，你是要团契还是要救恩？假如这个团契能够帮助你的越来越经历这个救恩的，当然团契也要，救恩也要。对，等到有一天你跑到一个团契里面去，他也不能帮助你，让你渴慕耶稣基督的显现，因为耶稣基督一显现就会带来那个救恩里面的湿气嘛，是不是这样？那不然还不如去打打高尔夫球。真的，都在于神，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说这个教堂好，那个教堂不好，这群人对，那群人不对，那我们的信心眼光都是摆在人身上了。我们人，当我摆在神的身上的时候，别人肯定因着我们回来。他来了以后，真的看见我们里面的神，他也在乎神的时候，哎，别人也因着他来，这个慢慢，这才是一个神所要的，是这样。不然说怎么呢？怕人家不来是吧？发点面粉是吧？啊。搞点热闹的节目是不是？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都在乎神。阿弥，我希望你唱个歌，下次带我们唱这个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真的何等的喜乐，不管是祖宗传留下来的，不管是我们从前蒙昧无知，这个放纵在我们这个私欲里面的样子，我们都可以靠着主都能够脱离。主啊，这是你不但是你的应许，这是一个真实的，而且你已经把这样的救恩摆在凡是相信你的人的心里面。主啊，这颗种子让我们来约束我们的心。真的，我们太容易活在这个世界上，因为这个世界还是那恶者掌权的世界，全世界都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我们的心不约束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会放松，就会放纵，以至于好像我们的眼睛里面不专专的要等候耶稣基督你的显现，我们还希望世界上有很多什么好像可以满足我们的东西，能够在我们生命里面出现，但这些东西都是虚妄的行为。主啊，只是给我们一种享受，却不能带给我们生命灵里面真正的满足。主啊，耶稣基督，谢谢你，你已经把你的救恩赐给我们，真的让我们就在乎你，因为我们的生命只有神可以叫它生长。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连于你，什么时候真正在乎你的时候，主啊，我们就能够更多的经历享受你所赐给我们属天的福分。谢谢赞美主，谢谢赞美主。主啊，真的让我们在世过寄居，在世寄居的岁月的时候，真的懂得来敬畏你。主啊，我们要圣洁，我们的圣洁就是把我们的心单单的归给你，好像我们像一个封闭的井，只有让主能够来，不让世俗来玷污我们。主啊，真的让我们这个人愿意全然的为主你来保守，主啊，不再贪爱你以外其他的东西。主啊，好让我们在世寄居的岁月就满了你自己的同在和喜乐美好。谢谢主，真的，你把你自己的话借着你自己的使徒这个彼得能够这样的告诉我们。主啊，我们真的愿意在其中能够真正的来相信，而且在乎我们的神。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